我饿了，
我渴了，
我病了，
谁能帮助我？
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
进入城市，靠近不同群体，以耶稣的爱服侍他们。良友圣经学院，陈牧天老师主讲。城市宣教，
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呢，收听我们特别为你们制作的城市宣教这个专辑。那如果您听了第一堂第二堂呢，就知道呢我们邀请了我们的嘉宾，在这一方面呢非常有经验也很有负担的陈牧天老师在我们当中来分享。陈老师您好。
文辉老师您好。
那第一集跟第二集呢，陈老师就带我们呢回到圣经当中，看到呢神是怎么样看待寄居者的，那么也让我们看到呢在圣经里头呢，不论是旧约或者是耶稣基督或者是保罗，新约历史呢都让我们看到呢这个宣教的旅程很注重城市。
对，是、是的。
那今天呢陈老师就会比较实际的来跟我们看看呢，如果讲到城市宣教的话呢，那么我们大致上啊应该有一个蓝图，有个框架。那这个蓝图跟框架是怎么样的呢？
因为呢城市本身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概念呢里面有好多的不同的群体啦。
嗯，
我上一次就是讲了城市跟那个农村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城市是非常多元的。
是。
一般来说农村是比较单元的。
嗯。
所以呢在城市宣教里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单元与多元的中间来做一个分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用的小众跟大众呢，因为有些是小的群体、包括那些隐藏的群体啊、边缘的群体啊、各类的群体，这个是小众的群体。但是是大众的，就是整个城市的里面的文化啊、大的潮流啊，这个都可以把它这样子来分。
嗯，
就是大众小众吧。
是。您讲到小众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呢我们之前呢常常谈的是边缘。
嗯，
就是在城市里头的边缘人士。
是
啊，他好像呢在这个城市里头居住，那不是指他住的地方是边缘，而是他融不进这个城市的主流里头。
是，是可以这样子说的。我们上两次讲到了一个寄居者的时候，这个寄居者本身就是一个边缘，因为他在我们的中间，但是他不是主流的人。
嗯，
这个就是一个当中的一种。那么这些寄居者呢，他其实也分开，因为民工是一类啦，就是我们常常想到说民工外来客人。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大城市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譬如说不同的少数民族，他们也
是
也可能呢就是一些不同的国家过来的。
嗯、
我上一次讲到呢那个譬如说非洲的，
是。
那么他们当中宗教方面也可能有些地方是比较边缘的，就是譬如说在沿海的当中，如果是穆斯林的话可能是边缘的。
对对、因为沿海可能挺迷信的我觉得。
对对、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些不同的群体，这个我们说是边缘的群体呢。
嗯嗯。
当然边缘群体的当中我可以分从三个角度来看吧。第一个是
三个角度。
对。
嗯。
一个是背景，就是刚才我讲的都是背景方面的。外来客人啊。他的宗教背景啊，他的民族背景的这个背景方面、我刚才讲了一个背景方面。但是除了背景方面，另外一个可能的分法了，就是他是一个我们说的弱势群体。对啊。这些弱势群体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了大城市很发达，越来越厉害的好多的物资，好多的钱财吧，这样子
是
流动的。但是里面有些人他可能是被边缘化的原因是因为他弱势。譬如说他是残疾的朋友。
是的，
他有
残疾。
残疾对对、在国内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是被边缘化了。
对，很大的群体啊。
对对，因为譬如说我发现了有些城市就在国内还有好多的地方没有一个残障人士的那种的概念，就是服侍残障人士概念、
嗯、从公共场所没有那种就是无障碍设施已经看出来了，
没有没有、嗯、所以呢他就是残障人士就必须要留在家里面、
嗯嗯、
他不可以出来了，就成了我们说的隐藏的群众、嗯、因为
他们是被宅在家里的被迫，
对
是
对对，这是贫穷的也是啦，
嗯，贫穷
是老弱孤寡那种
是嗯，岔开一点点，老师，当我们透过电台来服侍中国同胞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我们很多听众是残疾朋友，
是吗？
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呢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出来打工、
嗯、
所谓的民工，
对，
然后呢在工作当中呢就
是
意外受伤了，
是 是的，
但是他们受伤之后呢可能没有保险啊，
对，
可能呢这个雇主也没有很好的赔偿照顾、
嗯嗯、
所以在中国呢残疾群体越来越庞大、
嗯嗯、
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很多民工或者是打工的、嗯、他们在工作当中也没有那种的所谓的工伤意外保险或者是那种工作安全的概念，
嗯，对、
老板也没有特别给他们有这一方面的保护，
对，
所以很多的残疾朋友是因为这样产生的，
是这个我知道的、嗯、特别在这个公共卫生的范畴的当中，我们说是职业安全，
对，
这个我们是比较没有很好的发展的，
对，
是这块是我们需要去看的。另外譬如说流浪汉、嗯、也是一些弱势群体了，
嗯、
因为他们也是常常在旁边的，所以这类了就是第二类，第一类的就是刚才我说是因为背景的原因他们是边缘、
嗯、
第二类了就是他们因为是弱势的原因他们被边缘的、
嗯、是弱势群体啊，
对，
是
弱势群体、
嗯、您刚才讲的这个残疾身体的残疾还有应该也是包括心理上的，
对对，
精神上的
对
吧，
对 对，所以呢我们会在以后的还有一课的里面会特别的讲那个有关于残障人士的
嗯
这方面的，
好，
我们可以留在以后再谈，
嗯，好的好的，
嗯嗯嗯。然后呢除了这两个分类以外还有一些是行为的偏差的，
行为偏差，
对啊、嗯、这行为偏差的人呢就譬如说吸毒的人啦、啊
嗯、
毒品的问题啦，问题赌博的问题，
嗯，
我们常常以为这个赌博是正常的，在华人的世界的当中赌博好像是非常正常的行为，但是其实呢里面有好多的我们说是病态赌徒的问题，
嗯，
就是残害了整个家庭，
是
是。然后另外呢酗酒的问题啦，
啊，酗酒，
对，酗酒的问题，
这个也是很严重的，因为中国人喜欢呢就是吃饭，然后男士一吃饭呢就喝酒，
对呀、啊，是啊、嗯、是啊，而且呢好像他们说如果你不喝酒的话就做不成生意啊，这类的概念，但是就好多时候他们就算是落入了一个酗酒的问题的上面、嗯、在那个吸毒啊赌博啊这类的，特别是吸毒方面我也会在另外一堂课里面再讲的、
嗯、好、
啊、嗯，然后这些行为偏差的人也包括了譬如说色情行业的这类的，
嗯，
啊、他们妓女啊这些也是被边缘化的、嗯、另外呢在囚人士我们说
就是囚犯、就
是、对啊是啊、嗯、坐牢的那群、嗯、这类啦，所以我说是行为偏差的原因他们也成为了边缘的群体，
嗯，是。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城市宣教的时候，我们不仅是要关注大众，
对，
我们也要关注在城市当中这些小众，
对，
嗯，
是的。但是当然呢我们不光是看这个小众，但是除了小众以外大众主流的当中也可以把它分成为不同的群体来看的，
嗯，
这个是城市教会的优势。为什么呢？因为我也说过在农村里面你很难去把一个商务啊一些聚焦在某一个群体上面，
是，
但是呢因为城市里面是比较密集人口密集、嗯、所以我们就可以做譬如说这个主流的群体呢就包括学生啊青少年啊，这个是个群体咯、
嗯、
因为他们需要的跟那个老人家不一样。
诶，我发现在内地很多的大学旁边呢就有这样的教会，就是有一些教会它的组成分子呢大部分都是学生大学生，
是，
但是这个教会就有个问题，他们就是常常呢隔了两年
流动很
厉害，
对对对对
对，差不多呢两年就有一个大换血了，
是是、嗯、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的 就是譬如说青少年啊，学生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给中年的，就是如果夫妇有些小孩子的、哦、都是另外一个群体、
嗯嗯、
所以呢这个在国内有教会是特别的去针对一些有孩子的家庭，他们很注重的亲子教育、
嗯、
亲子关系
是
用亲子关系来吸引人来进教会的、
嗯、
这种也是另外一种。然后呢年龄方面当然是中老年人啦、啊
嗯、
他们所以在台湾的赞美操其实是非常吸引中老年人的、
哦
嗯、对对对也现在呢流到了国内，我知道有不同的城市、嗯、他们里面的教会也会有赞美操，因为赞美操呢就是一个方法，用一个大妈广场舞的一个方式，
对对
但是可以这样子也适合我们的文化嘛，
对，
我们可能不能公开的开布道会、
嗯、
但是我们公开的跳赞美操、
嗯、
这个是也是吸引好多人。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这方面在香港是很有效果的，吸引一些妇女，她们本来关在家里面，好多时候好多的中老年的妇女她们很容易有忧郁、
嗯、是
因为空巢了，孩子离家了，
对，
自己要面对譬如说更年期前后的问题啊、嗯、身体的问题啊，好多就变成了很忧郁。
嗯，
但是我发现呢有好多人，他们譬如说加入那个赞美操，他们就活泼起来了，然后也被吸引到教会里面信主了。
嗯，这个是在香港的情况。
对，
台湾也是，
在香港是这样子，是。
嗯，
所以我们好多的赞美操的见证就是这类的妇女信主、嗯、信主以后又带了他们整教人来教会、
嗯、
这个我不可以说是一个小众、
嗯、
但是一个主流群体了。
嗯，
但是我们把一个大众也是把它分一些主流的群体。
嗯，
另外一个主流的群体的一个比较多人去留意或者是在城市宣教里面有尝试的，就是商人团契了。
嗯，
就是我们工商团契。
是，这个在啊、内地的一些特大城市，譬如说上海。
对。
那么我知道天津啊、
武汉啊、
青岛
啊
之类都有的。
北京啊都有。嗯、是是。
嗯，
是工商人的团契。
是。但是我就不太了解这一方面的团契的运作，或者是譬如说以商人为主的教会在内地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的。
这个呢我就不太了解，但是我比较了解是香港方面的。
嗯，
在香港方面他们呢就用好多的早餐祷告会啊，他们就是互相的鼓励、
嗯、
就是因为原来做商人其实也是压力蛮大的，他们压力很大，常常这个资金的流转呢、啊、因为商场是很容易会忽然间就改天的这种、嗯、他们是很大的压力，但是他们可以积极维持来，然后呢有那个祷告啊，有互相的扶持、
嗯、
然后呢也有一些机构就他们是定期的有一个午餐给商人的午餐或者晚饭，
嗯，
在大酒店里面开晚饭、嗯、晚宴或者是午饭，然后在当中呢就好多人起来讲见证。
嗯，是，
就是讲见证，
是
上帝怎么样保守他们，
嗯，
保护他们，带他们经过他们的困难，这些就是好多的商人就来听，听完以后这些故事就吸引人来去寻求福音的，
嗯嗯，
这类的就是商人团契可以做的。
是，文会在香港的教会呢是一间大教会，那我看到呢有时候有报告呢也会讲到这个商人团契，
对
啊，他们有办什么福音晚宴啊。那么我还记得有一次呢就请了这个商人团契当中的一位成员呢 在我们教会开布道会。
嗯
啊，那么他开布道会的方式就比较特别，他其实就是讲一些商业的事情。
对对
啊，所以就吸引了很多商业人士来听。那么我记得呢，应该是晚上七点半开始，但是呢大概六点就已经有人在排队准备进去了。
哇，这么厉害。
对，因为这个成员是大老板，香港有名的大老板。
明白明白。
对，所以很多人都想来听一听他做生意的经验。
嗯，
但实际上他就是透过这样来分享他的信仰。
对，是啊，就是一个时尚人团契。跟这个有关系的就是另外一些我们说职场啊。
哦，职场
宣教。嗯，是
啊，职场宣教。
对，这个就是不一定是老板了，
嗯，
就是给上班的人，他们可以在他们的职场的当中做见证。
嗯嗯，
就是在这儿就好多人就会这个职场宣教的机构呢，就鼓励这些员工，这些上班的人在他们的公司里面开小组。
嗯，是，这个在香港也是挺普遍的。
对，
嗯，
对，开小组，如果公司里面有两三个就开始就行了。可以开始就是都是基督徒的一起为到自己的那个职业，为到他们的公司，为到他们自己的需要来祷告查圣经。
嗯，
那么也为到他们一群的譬如说他们的同事来祷告。
嗯，
那么这个是我发现呢，你不要说哎呀我的地方没有基督徒，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靠近另外的譬如说在你的这个公司旁边的另外一些地方走一条街啊，这样子，
嗯，
可以过马路就可以走去的，那他们就可以把他们联系起来。
嗯，
这方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因为一般来说在教会里面我们不会太讲那个职业的问题。
对对。
那么他们在职业上面他们是很孤单的，感觉非常的孤单。
嗯，是。
但是如果有这样子的一种的支持的话，第一方面他们自己可以有一个更新。
嗯，
他们也可以把他们的信仰放进他们的那个职业的职场的当中。
嗯，
他们就不会好像很分隔。
嗯，
就好像把两个分开来，他们上教会一个人上班，另外一个人就是在他们的上班的时间可以结合他们的信仰。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传福音。
是。
所以这个也是很好。譬如说我就是在教会里面来鼓励的时候，教会里面有些男生他们就在他们自己的上班的地方，其实是两个男生。有是信徒，就是他跟另外一个男生，他们就一起在午饭的时候唱诗歌祷告。
嗯，
那么就吸引了其他人来了。
嗯，
其他人来的时候一坐下一讲，比较因为平常的时候在办公室很少会这样子讲自己的感受啊，
是
不会的。但是他说哎呀这些人一坐下来一谈了就哭得一塌糊涂了。
嗯，好多的委屈压力。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发现啊，原来会这样子的，原来他们这样子来做的时候真的可以去服侍得到他们的同事。
嗯，当老师在讲的时候呢，文慧就想到呢，我们也有听众啊，他们自己本身呢就设立一个小工厂。
哦，
啊，我还没有听过我们听众有开大工厂的啊。
嗯，
但是呢有几位听众我们曾经邀请他们做见证，他们就是开好像皮包工厂啊，小小的啊。
嗯，
那从老板一直到员工都是基督徒。
嗯，哦，
所以他每天有早会。
哦，
对，那
如果小工厂才行，大的不行。
对对对。但当老师您在讲说，我又想到曾经呢也认识一位内地的听众呢，他呢就是在一个工业区，就是那工厂区了。
嗯，
那他们教会就设在这个工厂区的中央。
嗯，
然后呢他们就跟不同的工厂呢有联系。
是，
然后就是定期举办一些活动。
嗯，
以至于呢那些工厂呢就很欢迎他们去做，譬如说什么职业生涯规划啦。
对，
又或者是心理咨询啊，心理健康啊之类的，有时候又举办一些康乐活动。
嗯，
所以有一些工厂是很欢迎的。然后他们就是这样呢慢慢的就是让那些工厂的员工，有白领的也有基层的员工，就加入他们的教会。
嗯，是，这个我也听过。是啊。
嗯，
还有了一些基督徒的老板呢，他们可能在他们的工厂里面他们开了一些好像是图书馆啊，
对对，
康乐中心啊。
嗯，
那么里面有些基督徒的员工他们就会在那边搞搞活动了，因为特别譬如说在工厂里面好多的民工嘛，他们第一没时间，第二的没放假的时候到外面走也是又花钱。
嗯，
又不要做什么。
嗯，
那么他们就在他们的宿舍啊当中啊搞一些兴趣班啊，这样子。嗯，讲一讲人生啊。
是，
这个就很快就可以谈到信仰的。
嗯， 那老师您刚才呢所提的就是呢透过这个城市里头的大众跟小众，您讲到这个小众里头其实是把它给单元化，
对，
或者是分流了、啊、
对，是单元化，也说了，
您说到呢有一些是因为背景的缘故，弱势群体啊，偏差行为呢，
对，
这些是属于边缘的，
对。
但是你也提到这个，就算主流里头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单元化的，
对，是的，
分别来针对他们呢，有一些的福音或者是宣教行动，
对。
那这是人的，我觉得是比较实实在在，
嗯，
就是进入一个群体，然后想一想怎么样去向这个群体宣教或传福音。但是讲到城市的时候，其实城市现在最厉害的，我们不可以忽略的就是信息，
对，
还有媒体，
媒体，
对，
对，对，是啊。所以呢，我就是说，城市宣教里面可以分小众、大众。在大众里面呢，就是最主要的，我们说的大众的宣教呢，就是从透过媒体了，
嗯，
就是网页，
网页，
对啊，
嗯嗯，
网页啊 ，QQ 群啊，微信啊，这些全部的这个传媒的、
嗯、
这方面是也是可以有方法。譬如说，在网站里面你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有关的那种的信息，或者是可以转载了一些在国外来做的一种的一些采访啊、
嗯、
一些见证啊、
嗯、
这类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一个大众的针对城市的那一种的宣教的工作。
是，那如果我们现在点开这个微信公众号呢，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基督徒呢，
对，
他们都已经譬如说有些是分享新闻、
嗯、
有一些是分享文章、
嗯、
啊，那么已经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办的微信公众号不同的名字、
嗯、
你点进去看，你是可以看到有一些是好像基督徒看的，你在当中可以看到很好的一些关于属灵培训方面的、
嗯、
但是也有一些是福音性的。
对，是的，我也看到蛮不错的。好多时候因为在国外呢有好多的电视台，
嗯，
这些电视台呢他们做了好多的节目，这些节目呢其实也是有转载的，也是有转载、
嗯、
或者是他们也不一定是转载，他们就是一个节目他们做两个不同的拷贝，
嗯，
他们就用不同的方法，有改了一点点的，就是要适应不同的一个观众的，
嗯，
这个都是可以去找的。我发现呢在网站里找到了，就可以在微信里面来传哦，这个也是一个蛮有效果的，
嗯嗯，
因为我们都是低头族吧，
嗯，
就是
对，
常常都是低着头来看手机，所以手机这个我们是不可以忽略的一种的传福音的一种方式。
是，老师知道啊，我们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的手机大国了，
对
啊，因为人口太多，所以什么都是第一，
嗯、对，
那包括这个手机。的确啊，怎么样利用这个传媒，特别是手机的这个里头的平台呢、
嗯、
来做福音工作是很重要的。所以像老师您说的，如果有一些很好的视频、
嗯、
我们能够透过微信转载，又或者是基督徒真的可以的话呢，透过这个微信公众号你们可以做一些的福音工作。还有呢，今天早上呢我们有一位同事呢，他就分享他自己呢就喜欢呢做配音的
哦，
所以呢他就在微信里头呢加入了一个配音群、
嗯、
那么这个配音群里头自然呢就很多是还没有信耶稣的，
是是。
那么在不同的群里头，你加入那些兴趣群呢，你也可以认识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大部分都是，
对，
那你也有机会传福音了。
是，所以这个是大众平台了、
嗯、
我是说，
嗯，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利用这大众平台的话，我们可以说可以有的机会是无限的。
嗯，也就是说呢，老师鼓励我们这个教会做城市宣教的时候，不仅仅是很实际的、啊
嗯、
走入人群，我们也应该想想呢，就是不可以忽略的这个网络平台。
对，
那特别是现在的城市宣教这块是不可以忽略的。
是，
好，谢谢老师呢今天给我们一个大的框架，
谢谢你的访问
那么下一回呢，我知道老师呢就会带我们进入一些比较实际的个案里头，
是
啊，针对一些我们想要关怀的一些少数、
嗯、
或者是我们说的一些比较弱势的群体。
对，是的、
嗯、好、啊、
好的，
我们期待下回。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